可以先坐一下，跟你们小聊一下。我有一个很小很小，我跟神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算是秘密。有一天啊，我上班中午休息，我想到附近的 Coop 去买点东西。我一路上那天心情很怎么讲，很轻松。那我就跟神对话，我说神啊，如果你爱我的话，给我一个小小的印证好吗？我说等一下我到 Coop 去，如果有一样沙拉打折。不知道，就是你告诉我你爱，因为我总要有个东西是我可以回应的，否则神当然爱我，其实我知道，他不需要印证，我也知道。后来我走着走着想说，这不就试探神吗？这个太容易了。我说，没有沙拉打折的话，我也相信你爱我，算，我又把这个话又收回来了。结果后来到了 Coop 以后，我简直就傻在那里。我告诉你，那天 Coop 那是很小很小的 Coop， 是你可以找到大概瑞士最小的 Coop。他所有的沙拉都在打折，我不骗你，真的是每一种只要是绿的东西都打折。我进到院去，我简直就傻眼，我说神，我没有要这么多。我说，所以我说，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哈，很多时候都是多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在那天我去之前，科比也不知道我要做这个祷告，他们的打折也不是因为我放在那儿，所以神根本就事先已经知道。没准你今天就会做这个小小的祷告，我事先已经预备了，我事先已经要准备回应你这个祷告。我觉得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还不信的。如果你可以真的是从那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的今天慧云姐妹跟秀慈姐妹就问我说：“明珠，你有没有要分享？”我说：“分享，都是每天的芝麻绿豆事情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要搬出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后来我想着。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就在这个芝麻绿豆事情上面，真的是每天你哪怕是小小的一个祷告，神都很快的回应。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先生去英文教会侍奉，那天我们两个刚刚算是新人，刚刚报名要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接待的工作，我们要有侍奉。那我就跟神祷告，因为我先生一直是那种怎么讲，很保守，你看不到他对神热情的那种人。他虽然是信，可是你看不到他热情表现的。他从来也吃饭祷告的时候，他也不让人家看出他是在祷告。他以前的祷告是开眼祷告，因为他不想人家看得出他在祷告。可是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他开始闭眼睛祷告。那到最近，他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姿势在那边祷告，你根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在吃饭在祷告。那天去教会侍奉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做更多的侍奉。可是就是求你引领我们有更多的热情，有更多的机会在这个里面。就那天我们有要领圣餐，那我跟我先生两个站在前面等要帮忙端东西，结果那个主席就突然转头看看我，他想一想不对，他又看看我先生，然后就叫我先生讲说：“哎，请你带领祷告这样子。”这个对我先生来讲是一个 shock， 我在旁边我简直就傻了，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先生开口祷告，他从来也是拒绝开口祷告的事情。他那天居然要在100多人的聚会堂上，这样还要叫事情祷告，而且这个他没有事先跟他讲好，因为在英文教会其实要做祷告的话，其实本来是要事先讲好，你才可以点名请那个人祷告。那天那个主席他有点乱，所以他看看我，他为什么没有叫我？是因为他忘记我名字，他想不起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看到我先生，因为我先生常常上去读经，他就记得我先生名字，就请我先生带领大家祷告这样。我现在就很自然的，好，我祷告。就那天我回家后，我整个就傻了。你知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回应。那后来那个主席跟我先生一直道歉，说啊，他那天就是乱了，他不应该叫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突然好像觉得说他有那个冲动，就请我先祷告。那我先想说没事，很好的，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来的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你看嘛，有个开始，神要用你在不一样的地方上。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小事，不要觉得那个只是好玩的事情。真的，人可以，我们可以把每一样我们心里所求所想，哪怕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只是跟谁要开一个玩笑，你是不是证明给我看你爱了？我或者是我做这个我没有什么期待的一个祷告，神都这样回应。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有多少爱，有多少恩典，是我们还不知道的。OK， 好，我的故事到此为止。请你们大家再起来跟我唱下面一条歌。 我的心里面要称颂耶和华。你都晓得，认识我的姊妹都兄弟姊妹都知道，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谢谢大家，请先坐一下。
我怎么说，真的是回到你当中来，真的是很开心。被你们同为神的儿女，这是件很荣耀的事情，真的，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回头看看自己，有什么值得的？其实都没有。可是神的爱这样拣选我们，这样爱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里面有盼望、有平安，还有更好的永生。那我们现在来唱啊，我愿意触动你心弦。我相信这个是神要给我们每个人讲的话，这个不是我们要触动神的心弦，其实我觉得是神希望触动每个人的心弦，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放下很大的感动，不只是感动我们自己，让我们去感动别人，不只是让我们享受神对我们的爱，更让我们有这个感动去把神的爱去传给别人，真的，因为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你。 OK， 请大家啊，身体方便的，请你起来跟我们一起唱歌。 希望今天的诗歌大家喜欢，也更希望神悦纳。希望真的是大家，我祝福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全心属神、合神心意的生活。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好，朋友们你们好，我很感动了。其实每一次唱这一些歌赞美神的时候，我都觉得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拉近，所以很喜欢唱歌去赞美神。那没做一样做这个诗歌见证，但是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那很久没有做见证，有的时候想起，就好像生活上面有很多点点滴滴的，都是不是我们手上面可以控制的，有一些我们真的不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经过祷告，经得跟神有有关系啊，他总是给我们有出路。每一次他都教我怎么去面对吧。那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有一段经文让我这一件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哈。这一个诗篇23篇啊，无论每个时候每逢时候我读到这一个，我都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好不好？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着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一段诗篇带领我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每一次我想起这一个诗篇，我都觉得。神给我真的有一个很肯定的一个保证哈。无论是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我们都是蒙恩惠被他拣选的得福的人。为什么我这个样子说？我想跟我一样哈，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在瑞士巴塞尔这一个地方哈，神的教会里边。我们一起坐在这一边听人讲见证，我想我们小的时候这所面对的都不一样，我们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坦然坐在这一边很自由的听别人说。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哈。其实讲见证只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也在别人身上怎么看见出死入生，也可以看见怎么出黑暗走进光明中，神怎么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对我来说，其实这一个已经是神迹了。有一些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神迹啊，但是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我都看见很多神迹。有一些人真的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变化有那么的大，其实我的变化也是很大哈。那所以我今天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蒙恩信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牧师叫简牧师， 然后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了柬埔寨宣教，但是他的太太简师母也跟我们去讲道，他一讲的我要大家可以看这一个经文，姐他讲的经文在你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也一起读一下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也不知道你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听完之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那可能那个时候，我想到，父母可能是很尴尬的。那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坐在前排，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主日学的，主日学的小朋友都是跟大人一样一起的可以进到的。然后我哭得很厉害，她也不知道我干嘛，为什么这个样子哭。她也走过来问我：“你肚子痛吗？你是头痛吗？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啊，因为可能是一次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面已经开始动工。他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以后的路是怎么去走，然后怎么去反叛，怎么去离开神，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为我以后的路而相信啊。也可能也是心里面的良心跟我说，你是不配的人，不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钉十字架的，为你牺牲，你拿什么去给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哭得很厉害。那为什么记得那么深？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小朋友常常都很开心，没有这个样子哭过。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认识主之后，慢慢以后的日子，我就才慢慢的明白哈。神我们就是叫做神的形象做的哈。在创世纪里面一章二十七节，我们都是很有福的，神是叫他自己的形象做我们的，神把他的性格也是摆在我们里边。我们里边常常说哈，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你知道你里边有一个良心了，你很多时候都可以对一些事情有反应的。你知道什么？没有人说给你听，你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那虽然有的时候啊，大小我们不可以肯定它，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做，有一些事情神是喜悦的，都会觉得很做起来很开心的哈。那其实神照着他的形象做的时候，他也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那他其实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他用很长的时间，他很忍耐等待我们回头。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个经历吧。每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问题出现，发生很多问题哦。肯定是有一些，我小的时候常常的，我很喜欢看你的卡通片啊，就是动画片，总是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八点钟就开始放，然后八点钟也要上，就是上去你的教会里边，我就觉得总是有一个好像要选择，我要跟随神去敬拜神，还是要在家可以看我喜欢看的东西。那其实这一类型的都是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的拉走哈，拉他离开神。我觉得有的时候神都很给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哦，他都给我们有自由，你可以选择去，你可以选择留在世界上面哈。然后我兜了一个很大的圈，我选择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吧，从我五六岁的开始，等了三十年，才真的决定去跟随神。其实中间也有起起伏伏的，但是总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依靠神、能够来敬拜神的时间。 那很多时候就是也想到哦，今天天气不好啊，下雨了，我不去教会。今天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不去。或者是有一些突然袭来的东西啊，那好了，留在家好了。有的时候还给自己有一个借口，我自己在家读圣经好了，我都认识主一个神，我不需要去教会跟别人有来往啊。其实神很奇妙的，他总给你有一个知道你什么选择是什么最好的。然后每一次我如果是选择回到教会里面，我发觉我得到的不单是我心灵上面和心身上面得的祝福，往往比我想象的更多更好。那心里边就好像打赢一场仗一样，那打胜仗了，那大家很快乐的心情回家。我也想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出埃及记里边二十章这个是十诫里边其中的一节哈。我们一起读吧。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了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配、生疏、病成与寄居的旅客，无论劳动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你安息日。原来神建立礼拜天，好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来敬拜神啊。那就好像回家看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读到这一篇经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不是我怎么去选择。其实来到神的身边是最好的哈，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哈，在过每一天的生活。魔鬼很多时候都用不同的方法，其实除了你的名誉啊、地位啊和金钱以外，还有一我们叫广东话叫管用的绝招，这个是可能就是大家也想到了。这个自我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很容易的掉进这一个自我的信件里边。就算是很老练很成熟的每一届基督徒都会有这一个问题，常常的自以为是哈，以为我懂得最多，神爱我最多。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常这个样子想，别人不懂我最懂。所以其实这一个是把我们常常的拉开神的身边，拉得很远很远哈。所以有很长的时间我掉进世界里边，跟别人一样哈，礼拜天去玩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回教会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神也知道了，在以弗所书的时候里边已经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因我们并不是与主学习的战胜，很像解决这课题的解决的管辖左右岸世界的已经推动灵气的而不真善。其实人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想过的就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吸引了，走得远远。其实我们要打的仗不是那么容易的，常常要打一个属灵的仗，可能这一些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好像六章里边，就是以弗所书六章里边讲的很多，我们就怎么去预备呢，穿上神的这个军装去打仗。以前我是不明白的，后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越明白到我是怎么样子每一天可能就是真的每一天都要去打仗，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一样，但是我总是 有很多的挑战在身边。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早上起来就是发高烧，当时我没有打电话给我的teaching 的一个教我的一个老师，我只是带这个跟神祷告，神如果是你允许的话我就可以去，因为我还有一些主人等着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你的发烧的还开车去你的教会里面。但是我去到你的时候我发觉挺好的，好像没有那么辛苦了，然后我就摆凳子摆一个围一个圆圈的凳子，然后我一组大概是15个人吧，每一天客人期间有那个管理的他走过来，他说有一个组长生病了，你可以带他带另外的主人吧。然后我想啊，没关系，神如果是允许的话我就带另外的带就是一起了，然后大概是30张桌子，然后排好30张桌子的时候，那原来的时候不止30个人连我是31个人，对，有一些还没有登记的带他的女儿来。所以但是每一天我都是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从每一天我可以知道不是我的力量去做事，不是我的力量去侍奉，而是神给我的恩典。那我可以侍奉的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神没有看的我自己的是那么好，还是我能够做的什么，而是他看我的心，我愿意去的话他给我的恩典是足够的。那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开口，连你的人带着他的女儿，没有登记的女儿，那他也开口讲。所以我们虽然在一个短短的45分钟的分享里面，大家每一个都有份，所以我很感谢主。解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上面的片段，我们知道神是在的，不是我们一个人独自去面对解一些事情，其实神看到的，神也知道的，神是跟我们一起的，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而是神给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做。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我刚才说我走了30年走了一个大圈30年之后，其实从5岁到30年之后的35、36岁的话，那那个时候我才接受洗礼96年我受洗礼，那97年我的大女儿她去世有一段时间我好像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样子了。那后来过了一段很长时间我就发觉其实我大女儿主任是神给我跟她的月每当时候，对不起我每次提醒她我都觉得我很不舍的，但是神就让我的觉得真的很不舍的，那我才可以常常回望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怎么去恩待我。每逢我走到一个很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我走到很累的时候，然后我每一次想起他最后的喘的最后一口气的情形，跟神怎么样在坟场里边他的坟墓前去擦干我的眼泪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一个神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就是在世界上面很容易要经历的很多选择的地方，但是每一次我想起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证，神是真实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我们想象或者幻想出来的一个假象，他每一次你所想的他都知道，你的痛苦他是跟你一起受的，这个苦难才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醒神。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我在一个坟场里面常常跟神祷告，神为什么把我最喜欢的最爱的拿走，原来是神有他的恩典，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我一个人我这一个人 没有看见绝望，或者是到末路我都不肯回头的。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有这一个怎么说，不要走到最后的路才回头啊，也不想看见人受得很辛苦的，才知道原来神是真的。那所以现在我常常的提醒自己，其实我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神没有放弃过我。在这十几年来，我都通过圣灵的教导去学习神的话语，跟祷告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神谈话。那不单只能够明白多一些神的心意，更了解我圣权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我在世上被人认为是什么东西，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样子。那我也不停止留在以前过去的日子，我确定要踏出一步，向着标杆起跑。虽然苦难会不断的来，我想挑战是总是不会停的，但是我知道神是很知道的，因为他是全能的。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去走这一段路。那现在我在苦难中，我不肯问为什么，我只肯问神啊，我要学习什么一个功课？我下一步，神啊，你带我怎么去走，能够让我知道，怎么去讨厌神啊？那我有一段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16:33，我们一起读一下吧。我暂且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才还怕什么东西呢？有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很多大事情，有很多令我们不开心的事情，但是神是知道的。只要我们放下自己，完全的依靠他，他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安慰我们，他可以带领我们走下去。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啊。那前一年我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以赛亚书我都听见，真的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一下吧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跟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个经文常常在我耳中去就是徘徊有的时候我也问自己，我能够去吗？神让我在这里，但是我能够去吗？但是神常常跟我说，不是你能够不能够，而是他的恩典让我可以去只要我依靠他。那在上一年我读到那个使徒行传更肯定神的呼召。然后当我决定出去的时候，也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跟你说，这属灵的征战，每一次都要打仗的，这个不简单。然后最近我也发现自己心脏有一些毛病，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常常也打到几次，但是在那个圣经里边这个样子说着，直到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我知道战悔就是没有办法停止的，但是我们是在这一段人生的路里边去怎么依靠神，就要靠我们自己去立志跟随神的去学。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段经文。
看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砖的颜色本来是另外的颜色。但是看看好了，然后我们读第一段先吧。提摩太前书16:12，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年轻的年轻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这一个给我真的有很大的鼓励哈。那然后我们一起读你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其实这一个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怎么去就是带领有一些他要派他去建立教会的，去方教会的。那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我给我很大的鼓励啊。虽然我不像提摩太，但是总是希望自己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去面对以后的事情。其实苦难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哈。通过苦难，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是一个破旧的瓦器，但是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一个瓦器里面去显明出来。所以我希望，爱神的人都能够真的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哈，把自己奉献出给神哈，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可以给神用哈，让更多人得到这一个福分，得到这一个神的福音。那我也希望神继续用我这一个破旧的仆人哈，那希望我的一生也能够带给更多人有神的祝福。那还有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首歌啊。那这一首歌我觉得是常常把我心里面的一个火热的侍奉神的心牵旺起来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唱。我们站起来唱吧。
脱离成为我们的分享，因为他的经历值得我们大弟兄姊妹一同来跟他转授啊。哎，感谢主，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可以一起侍奉，还在教会里边，所以大家更能明白对方的软弱啊，也有彼此支持。其实我在回想的时候，我来了教会那么多年，是很第一次在这个教会讲见证。每一次见证会呢，都排不到我，好像很多人已经报名了。我说哎，他们在讲，我就没有讲啊。我还记得我进了去那么多年。就在这营会里边讲见证，老师和牧师还说会愿你讲见证之后，我明白你更多啊。但平时我们都很忙啊，不是，做很多事情，但是很少的彼此的沟通啊。你们看我和这就是现在的会员哈、我以前怎么样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你们也不知道哈。那、你们就上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说我生命中的一直的改变，在我人生当中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童年时间啊，童年时代、大家都听我的口音知道我肯定不是从大陆来的，我是香港出生的。除了是香港出生，可能可以再简单讲一讲，我三岁的时候我爸已经来了欧洲做工作啊。我三个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起来跟妈妈留在香港，然后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妈也跟我哥哥姐姐来到瑞士，跟我爸一起团聚。那个时候就我跟我妹妹单独在香港跟我祖母一起住。所以说我十二岁之后呢，几乎我就已经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啊，就是我自己带着，我就是管家啊。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管理的那么怎么效率，就是因为就从小就锻炼起来，因为我十二岁已经没有父母在身边啊，我又好像要照顾全个家庭，看顾我的祖母啊。所以不只是能够培养到我这个比较决断的一个性格，其实也是甚至令到我有点骄傲的一个性格。在香港这段时间是我青少年，其实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已经信了主啊。十七岁的时候我在香港，我是念中五的时候啊。我认识主之后，我认识一帮很好的朋友啊，他们也是我的同学啊，也跟我一起去教会啊，也一起来再去敬拜神。然后到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妹妹一起来到瑞士。来瑞士之前我就在香港接受浸礼啊，浸礼之后十天我就来了瑞士。所以其实我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没有太多的教导，我其实来了瑞士整个人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教会也没有了，牧师也没有了啊。所以我其实我的属灵生命是真正是只从瑞士开始学习，从零开始成长。我觉得瑞士跟香港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在语言文化上面我很快适应，因为我们家都在这里啊，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啊，很多事情我都不需要担心，我很快就可以适应过来啊，一点都没有压力。但是属灵方面，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孤单，我很想念我在香港的教会。我觉得啊，在瑞士那个属灵的沙漠什么都没有啊，语言可能就还不懂得去听德语的讲道，也没有弟兄姊妹不认识啊。所以那时候我兴趣也很短嘛，就是好像跟一般弟兄妹就玩啊，在教会里边没有太就是真正的认识神，对神的认识很小的时候。所以我们拿了瑞士的时候，是我跟我妹妹是也是同时间信主的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命的见证啊，经常的发脾气啊，吵架，跟父母的关系都很淡薄啊。虽然也不是说我们跟父母吵架，但是我们跟父母直接讲话，可能每一天不讲就几句。他们有工作的忙，我们有自己的忙哈。后来我们跟妹妹还是跟志婷还有她的表姐表妹，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团体，所以就现在我们教会的开始的起源哈。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有几个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在属灵上面，我们一起来一起学习啊。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在学习去啊，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一起来学习去服侍神。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理性了啊，我的感性方面呢都比较脆弱一点，好像一点都没有怎么，人家说很感动，我都 我就没怎么反应啊。其实跟没有理由，为什么都会问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我是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的爱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人家的爱啊。所以有时候我施工时候呢，好像很有能力啊，但是呢，其实里面是空洞的，好像没有那个爱的吸引，不知为什么你有这样做。我只是自私上的追求，但是我没有生命的改变啊。在我生命当中，第三个最大的阶段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改变的一点，就是我在1999年在五月份我妈妈发现肺癌，她2001年过生。那时候我就很难过，我也不知怎么去处理。那个时候只有我跟我哥哥在瑞士陪着我爸我妈妈，因为我哥哥工作比较忙，所以他说他不可以照顾我妈啊，只有我跟我爸爸是轮流可以照顾我妈。我在这段时间很多时间会跟我妈自己相处，下班的时候我早点下班，我就跟妈去饭，跟妈去散步。我妈不喜欢讲话，我也不喜欢讲话，所以我们两个散步很奇怪，好像没什么话可以讲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妈跟我散步时，她慢慢开始喜欢跟她去谈话了，她觉得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关心，她开始跟我讲一些她的过去。讲了他身边的难处，这个我以前没听过，我从小没听过妈讲他心里面什么难处，他什么都放在心里边，他没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生病开始到他的死的是1年半的时间，我们慢慢学习彼此信任，彼此分享，学习爱和被爱。其实妈在患病的时候，他一句都没有说他痛，一直都没有埋怨。以后我很感谢主，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轮流去探访他，为他按摩，为他针灸，去讲清他的痛苦，开始听他谈福音，让妈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他开始一点好感都没有，觉得你们来帮我的还有目的的，还有我信耶稣哈。后来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不顺着，没有，我们还是去啊，弟兄姊妹还是去关怀他。他慢慢看到基督徒一直对他不断的爱心，他开始有点动心，然后后来觉得真是你们好像跟别人有点不同，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谈到愿意听我们讲福音。最后差不多他离开世界前3个月左右了，他其实可能也是听过很多，以后我们就跟他说鼓励妈，妈你会愿意信靠主耶稣，因为我们觉得在地上你的生命可能很快就结束，但是我们还要有我们的生命，神是爱你的，神要通过我们来去将这个事实带给你那个时候妈说她愿意，然后我们就跟她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也相信她能够依靠神接受她做她的主，接受神做她的救主。所以妈结束主之后，一直到她离开之后，她都很平静。到了最后第一个晚上就是很痛的，她都还是很安详的就离开但她离开之前呢，她也跟我说她有点吩咐，她就因为她很想吩咐我做什么，她因为如果妈不想讲的话，一讲话一定是很重要她是说她跟我说了很多心里面的话，她说他觉得很亏欠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他也觉得我是他最不爱的孩子，但是他看到我爱他，他很开心。他也说到前一年半中，虽然受了身体很多的苦，但是他是人生中最喜乐最满足的一个时间。也回他跟我说你要叫我爸爸，那时候我听到的我说不要这样，妈妈我不能拒绝他。那时候我说爸不要，我的爸是我最不能接近的人，爸的个性跟我太近了，我一跟他在一起就是冲突就是吵架 我怎么可以对跟大家这样挨骂的一样去挨骂呢？我就好像做不到。然后我也不忍，不要骂秀啊，就是看他们痛得那么辛苦了，我不能怎么说不骂，我不能去。但是我就勉强答应了。后来我听说骂急了之后，我就一直到祷告，我在说声啊，好，我祝福爸爸，让爸爸健康啊，爸爸病千不要病哈、啊，不需要我照顾就好了。哎呀，反正他能够喜欢出去去到处走啊，我有我的自由，他有他的自由，我怎么都好了。但是神很奇妙了，因为我这过了十年之后，2010年啊，爸又发现他有大肠癌了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听了之后，我很害怕。我开始想，我这个性格怎么会照顾爸呢？啊，肯定是爸了啊。但是一看到爸，看到爸那个患病的时候，瘦了10多公斤啊，也不像以前的爸那样啊，就是瘦弱的好像一点力都没有，不知怎么做，好像很无助的那一种情况。我心也想到，我是对妈这个承诺，我说我不能不照顾爸。开车的时候，我这内心真是很不够，因为我是尽量安排啊，那个姊妹弟兄姊妹帮忙，哎，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做得很不甘心啊，我觉得，我也埋怨啊。但是后来我也感谢主，因为我觉得家里面还有个哥哥，有个姐姐，一个妹妹哈、啊，他们这段时间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讲这个情况，哎，我其实尽量在教会里面找弟兄姊妹帮忙。但是后来他们主动说啊，嫂嫂回来看爸爸，姐姐从英国回来看爸爸，妹妹从南非回来看爸爸啊，所以在半年当中都不停的有人来在家里边看着爸爸，然后我就可以做什么工作，然后爸在这段时间也挺开心，因为呢平常他每次没有人回来看他，一有事的自己能够全部弟兄姊妹就他的女儿孩子都来都回来，孙子都回来看他，所以爸那个康复得很快。到半年之后呢，体重也轻了，病情也稳定了啊。我也利用我休假的时间，也多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以前我不以前做的啊，因为我觉得爸都是比较自私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只是享受很多。但是后来我就是觉得，不是说我应不应该，就是我为了爸的缘故，虽然觉得不甘心，我还是我愿意去做，为了真是希望他喜欢。在这段时间我跟爸他生病陪他之后，这段一段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我们精神越好，一个礼拜最少一天我们两个谈心啊，就是最少半天我们什么我都没有约，我一定要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慢慢的我们谈话起来了，就越来越甚至越来越能谈的内心的话。可能弟兄姊妹看到我爸就是觉得啊，你跟你爸好像两个好朋友一样，不生父母爸爸和孩子的关系，我们都很谈得很像很好的朋友一样哈，因为我们也开始彼此的信任哈。爸爸也给我很多生活的提点的，所以他平常呢都很凶，比较好的很凶的样子。但是有时候我生活有问题什么的，我跟他谈起来，他很容易一点就中了啊，你就应该怎么做啊？我就啊，哎，这是很啊，爸你挺聪明，一讲我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啊。因为当时以前我们没有沟通，就没办法明白对方的优点啊。但是在这段时间，他给我们彼此给对方机会，我们能够领受对方的好处啊。我们也非常享受彼此在一起。虽然爸现在还是拒绝信仰啊，但是我感觉到他从这一年多时间，慢慢变成从不愿意慢慢愿意去聆听啊。他以前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他慢慢现在去观察一下什么是信仰。我相信爸是知道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更有一次跟我说：“慧云，我不能说因为你信我就信，我一定要明白我才信啊。”我觉得好，我说爸，我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个信仰是越过来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的女儿信你就信啊。我也希望神能够使得爸有一天能够明白，就当然神拯救我一样。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刚硬的人呢，我觉得我也是说，我要明白我才信。但是当然我信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明白，是自己神的感动啊。所以从照顾爸这两年当中，我学习很多的付出啊。这个事情我没有想过我自己能够做得到啊。这全部都是不是我自己争取，这是全是因为妈生病的时候。我神为我做好准备啊，神通过妈妈给我看到什么去表达爱， 怎么去欣赏爱，怎么去明白爱的重要。他也教导我怎么去承认自己的问题，经历自己的错误。是的，我因为有这个，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力量去爱吧。今天我当然在这个帮中还有很多亏欠，也看到，但是看到神也有不同的人帮助我，因为我在教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我吧，有时打电话约他们出去吃饭啊，令到他生活圈子都宽阔了，然后谈起神的话也比较容易，因为不只是我跟他谈，很多人可以跟他谈，他有时人家不跟他谈，他不能不听啊，我跟他谈，他就可以不听啊。所以有时就是通过不同弟兄姐妹对他的帮助关怀啊，他慢慢心好像圆了一点点了哈。但是我记得神有他的意思啊，但是所有这个是能够帮助吧，我觉得神也通过我爸我妈的病情，让我更明白我自己啊，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意思啊，也令到我能够更愿意进到人群当中。我也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哈。我只能说出一个赞美的感谢啊。最后我想用一个诗篇，是139篇，是我很喜欢的诗篇啊。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在如果是我们的教会的圣经是497页，497页啊。诗篇139篇啊。600啊，对，不同的版本啊，对。
139761篇。
不同的号码。好，所以我大家找了诗篇139篇。这篇诗篇对于我这个骄傲的人啊，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我的每一个人受的苦处、难处、不时呀、不时都是不同啊。当我说的神给我们所受，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啊。我们一起读第1、第2节，好不好？1、2、3，耶和华已经将叫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够了，够了，好。我觉得这是神，不管我们怎么是不认识他，但神其实认识我，认识我，认识风铃啊，认识每一株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什么，神知道啊，不晓得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缺乏什么，他都会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到人生的这个中间的一个部分啊，可能。我们能够侍奉神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但是我们记着觉得自己很多的缺乏哈，所以也是将诗篇139篇最后两节啊，我们再一起读诗篇139篇最后的两节，23、24节，1、2、3，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谢谢。我知道神，虽然我们做了很失败，但是神一直没有离弃我们，神一直有带领我们。啊，好像今天我们开启在这讲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希望与一些还没认识神的人分享当中的好处。啊，我知道神可能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但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爱神。啊，谢谢。我们想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回应我今天所讲的，十字架的道路有些看来是很窄的，很难走，但是它最后的终点是很美啊。这首歌是我们在祷告会，而且陆敏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哈。在当中虽然可能我们而且还没唱过，如果还不懂唱，我们可以安静听他的歌词，他的音乐。
去
现在我们在那个，且相信我们在同工会里面讲到，我们也希望
你们弟兄慕道朋友会只是啊，准备聚会，你们来吧啊。平常就随便你们在家哈、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探访一些朋友，你们还没认识主的啊。我们也有个计划啊，也希望呀，大家如果你信了主的，你有有兴趣做探访的工作的，我们前面有前面有个表哈、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填那个表，然后填那个联络电话，然后如果志玲弟兄会跟你们做这个联系啊，我们就安排能分配的去关怀你们，去跟你们交流，因为如果大家没有沟通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讲到心里面的话如果没有都讲话呢，可能也不能够明白对方的难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也愿意能够多通过这个大家交往，能够更能够比较融会坦诚的态度来去跟你们分享福音哈。所以希望大家特别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信了主了有愿意侍奉的，从最小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探访啊，也能够帮助更多我们八所周围的人可以能够认识主啊。会，然后我们聚会的时间大家看，下个礼拜是9月9号9月16号我们都有崇拜，是14点，然后第四个礼拜是跟瑞西教会员会在下午的5点半啊。会，如果没有在别的报告时的，我们在最后唱一首歌。祝福歌啊，我们站起来唱《颂举新歌》的633首。我们唱过很多次，但是呢，当没有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也是听着这个音乐，我们去唱633首祝福歌。小心一开起音乐我就马上唱633首，大家找到了可以。希望大家留下来，再可以跟我们再交流，谢谢。